16章，兄弟有难，不能不顾。小月亮熟睡了不知道多少个时辰，终于姗姗睁开双眼，满足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拉住我的手说：我是在哪儿？客栈。我道，在他床边坐下，用手轻抚他红红暖暖的小脸蛋。窗外天色已不早，大约是酉时，月亮露出淡淡的轮廓，并且依稀可以看到三两星辰，晚风吹进窗中，微凉。小月亮好奇地睁大眼睛，微微憋起眉头，做出苦思冥想的样子。我忍不住想笑，对他指指桌上的汤药说：你该吃药了。
什么？
他睁大了眼睛。
我还没睡醒，睡着了。
说完也不管我脸色，二话不说倒头就睡，呼声四起。
你这个秒睡技能也是点满了。
我嘴角抽了两抽，
不就是吃个药，至于吗？
我轻轻地捏了捏他的脸和鼻子，都无法影响他的睡意丝毫。看他如此好睡，我便不忍再打扰，独自走出房间，将门在身后合上。此刻顿感心中烦闷，白天劳叔同我说的那番话和庆奴的脸庞不时地浮现在脑中。从善走了，既然他喜欢庆奴，为什么毅然离开，丢下他一人？我恨不得立刻找他问个明白。往事如泡沫幻影，在脑海中交织重叠，犹如一团乱麻。劳叔的那句划清界限，始终让我心里感觉不那么痛快。他只草草带过，似乎并不打算解释太多，但看那样子却一点也不像是在开玩笑。过几天白马寺的壮丁们就要上少林赴死了，究竟是几天呢？现在的我还算不算是白马寺的人了？多一个我，也许无法力挽狂澜，咸鱼翻身，但多个七八分胜算是一定的。我犹豫起来，兄弟有难，理当挺身相助。然而想到眼下小九还未痊愈，我又有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，实在左右为难。一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们，一边是难以割舍的挚爱，灵魂仿佛被深深地切成了两半，矛盾不已。这一夜我久久无法入眠，鸡鸣的时候只发现自己正倒头在桌上。起身我感觉浑身酸痛，骨头像是要散架了似的，看着榻上的被褥微微隆起，正鼓成一坨圆圆的馒头，不用多想，一定是小月亮蜷着身子裹在里面呼呼大睡。正要叫醒他，却听门口传来敲门声，接着是伙计的声音：
客官，您的药来了。
那是我昨天吩咐他一早给我送来的。我向门口走去，轻声开门。我朝来人笑笑：
有劳小哥。
不妨不妨，
他爽朗地回应道。我接过他手中端来的汤药，就看着他乐呵呵地转身下楼了。我把合着盖的汤药放到桌上，微微掀开盖子，一股中药特有的苦味夹杂着热气扑面而来。我心不在焉地调弄着汤药，思路被门口传来的稀稀疏疏的谈话声打断。
你看见没有，白马寺的家伙们也在这儿。
是啊，就是住在二楼的那群蠢货。
哼，上次垫底的废物这次又来丢人了。哎，当年白马寺的风光不在，想必这次也不会有什么新花样。
可不是，这一届少林舞会可谓是人才济济，众星云集，五湖四海的寺院都慕名而来。听说这次大会上各院都准备让自家的修行者们参赛，这其中不乏一等一的高手呢。少林现在为止还故作神秘，不肯透露他们今年的王牌。对于这个神秘角色，如今外界的猜测众多，不少人说是去年的魁首苍狼，不过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据说是……嘿嘿。
说话者故意停下来，
疑似对方追问，谁知另一人不屑地说，是那个修行者吧。
你也知道，说话的人故意压低了声音，以至于我没听清他们后面所说的内容。
老清老早，客栈里颇为清静，没什么客人走动，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，这两人才放松了警惕，丝毫没有意识到隔墙有耳。我将门打开一条缝，两个黄袍光头的背影远去。这时二楼的一扇门也打开了，从里面走出一个蓝衣四僧，在走廊中伸了个懒腰，并且大大打了个哈欠。那两个黄衣光头显然也注意到了，停下脚步，用眼角往楼下看去。其中一个说，哼，下等的和尚只配住二楼的下等房，看我们这次不好好教训他们一番，让他们永远抬不起头来。接着这两人便面目可憎地尖叫起来，不知是哪家和尚这么缺德，竟敢在背后对我寺指指点点，出言不逊，算你们走得快，要是晚走一步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。回到房中，桌上的汤药早已凉了，我端起已经冷掉的药拿去给楼下的伙计，叫他再热一热。光美兄也起得很早，我上楼的时候正好同他相遇，终于忍不住把憋了一肚子的话告诉于他。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说，兄弟有难，我实在无法袖手旁观。他点点头，
是啊，换作是我也一定会去助一臂之力。
嗯，我道，沉默着有些犹豫了，却看他饶有意味地笑着对我说，
你是放心不下贝姑娘吧。
放心，他一挥手满不在乎地说，
老弟，你要是信得过我，我一定请人好好照顾弟妹，她的安全包在我身上。
我作揖道，
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啦。他笑道，这短短数日，你就什么也别牵挂，专心去比武，不夺魁不要回来见我。
自然，我翩然一笑，等着我的好消息。说完我便转身去二楼老叔的房间。刚走到两楼，我就看到好多伙计手中拿着清洁工具，逐一进入二楼客房。我忙抓了一个伙计问，昨天住在这里的客人呢？他说，就是今天早上退宿的呀，刚走不久呢。客栈外天空中明朗的日光开始投向大地，整个世界一片金灿灿亮堂堂的。我火急火燎地徒步到了嵩山西峰少室山的山脚下，